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吉祥。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啊，是讲这个禅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好处。今天我准备的内容是，禅成为了西方成功人士的管理策略。所以禅呢，不仅仅对你身心健康有帮助，对你读书、工作、事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呢，不是我说的，我们可以通过一生科学的这个证据来说明，禅修对你的事业是有帮助的。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星期啊，讲到这个禅修在西方社会正经历了一场正念革命，记不记得？叫 Mindful Revolution。 纽约时报啊，用这个禅修作为这个封面主题。由此可以知道呢，禅修在主流社会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禅修呢，被证实为什么？有减压、对治身体和精神疾病的良药。更是呢，这个情绪管理最好的方法。今天我们会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禅修跟这个情绪的管理两者有什么关系。那么因为禅修啊，在许多名人的带动下，西方国家展开了这个禅修的热潮啊。现在不管是在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啊，在很多西方国家提到这个 mindfulness 禅修都不陌生大家都知道。尤其是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对禅修那么他更加的推崇，他们对这个禅修觉得非常有用，很实用。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就讲这个禅修已成为科学和医学研究的热潮。第二呢，就是因为这个科学的研究证明了这个禅修有益于这个身心健康，所以呢，已经被西方主流这个社会所这个接受。还有呢，就是我们谈一谈很多的企业集团公司还有这个企业家认为呢，禅修有利于这个企业管理，于是呢，他就鼓励他们员工定期的禅修。那我今天呢，也会举一些这个企业还有企业家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禅在我们的工作跟事业当中有什么好处。最后呢我会跟大家讲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主题禅修跟这个情商这 EQ， 我们常常 EQ， 还有呢情绪管理两者有什么关系。禅修在这个情绪管理在 EQ 里面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是现代人好多人很感兴趣的这个话题。我们常常会讲到你这个 IQ 有多高那除了 IQ 还不够你要有这个 EQ 那你才能够成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如果你只有 IQ 你没有 EQ 的话呢，你不是一个成功的这个人士，你也做不了伟大的领导者所以 IQ 跟这个 EQ 两者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禅呢，已经慢慢的在改变人类的发展，更会成为什么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家记得我今天讲的这句话，这个禅会变为人类的一种发展的动力，同时也要成为这个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像什么呢？大家能不能找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 我想到有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啊，现在我们每天不管做什么都需要它，广受大家喜爱啊！不管你是什么人啊，每个人都离不开手机。我相信在若干年之后，更多人发现禅修的妙处，到那时候不管是你身体方面呢，心理方面呢，管理方面呢，学习方面呢，你会发现到，哦，原来禅对我们太有用了，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禅，啊，所以禅呢，就像那个矿山里面的金矿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大家发现不到，但是有一天你发现，哦，这座山里面都是金矿，你就知道里面有好多宝贝的东西，啊，这个禅也是一样。好，那我今天先讲一个禅修的功效究竟有没有科学根据，啊，有的人讲说我禅很好，那是师父你说的，但是不一定人家会相信啊。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呢，你不能不相信科学啊。啊，我们用科学来说话，我们佛法的禅修啊，它是经得起科学的考验的，啊，它是符合科学的。禅修传到西方，它的功效啊，在60年代就开始了，进行了这个科学研究。那么在1960年代啊，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哪里呢？是在喜马拉雅国际瑜伽科学研究所的这位瑜伽大师啊，叫苏瓦米拉玛，在美国的堪萨斯州一座这个事务所里面啊举行的啊。那个时候呢啊，好多人对禅都可以说不知道也不关注啊，所以他只能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啊进行这个科学的研究。那么这项研究呢，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叫加德纳·墨菲领导的一项这个心理研究。以前人们呢认为呢，不可控制自己的某些身体的功能力，举个例子，像心跳啊，或者是血压，但是史瓦米啊，他研究发现呢，他说禅修有很多控制的能力，有哪方面的控制能力呢？第一，他说呢，根据需要产生不同类型的脑电波。第二呢，是能够改变心跳率，包括把这个心跳的速度啊提高到每分钟300次，持续16秒，并完全呢停顿跳动几秒钟。第三呢，他说呢，可以控制自己的皮肤和体内的温度的能力。在1967年呢，哈佛医学院的医学教授叫赫伯特·本森，本森博士呢，他也对36名有禅修习惯的人进行研究。这个研究在当时啊，人们还是认为禅修只是流行文化的名人在标新立异宣传的噱头。所以呢，本森博士啊，他怕别人说他是一个疯子，因为那时候大家对这个禅修都不了解，也觉得很奇怪。所以呢，他等到半夜3更没人的时候，才带36名这个实验者偷偷的潜入到他的实验室里面去，以免被其他人看到。大家想一想，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啊。禅呢，在几十年前那个时候呢，好多人都不以为然，因为他不了解。那么这个奔生博士呢，测量他们的心率啊、血压，还有皮肤温度啊，还有体内温度啊。奔生博士啊，发现当他们打坐的时候啊，他们的氧气消耗减少了17%，每分钟的心跳降低了3次的跳动，并且呢，增加了一种通常是在睡觉前才会出现的脑电波。这充分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个禅修是有放松精神的功效啊。所以呢，当你们很疲劳的时候、紧张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这个时候赶快禅修。禅修呢，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很神秘的、高不可测的。所谓的禅修，就是那时候这个时候妄想放下，啊，叫停止你的思维，什么都不要想，你来观呼吸，来数呼吸，这就是禅修。所以呢，禅修呢，如果你能够每天都坚持，那么你每一次不需要很长，5分钟、10分钟、15分钟。我是建议大家禅修的时候不要说哦，做了1个小时、2个小时啊、几个小时啊。当然你做的越长当然是越好，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呢，你不需要要求很长，你只要有5分钟、10分钟或者15分钟，让你心安定下来，那么禅对你是很有帮助的。这是科学证明的，这个禅修可以放松你的精神，能够减压。奔生的博士啊，后来创立这个研究所，在1970年出了一本很畅销的书，叫什么？叫《放松反应》，好多人都喜欢这本书，觉得通过这本书了解到禅修可以让他身心放松，特别是那种大企业家压力很大，或者是面临到这种考验的时候，这个时候禅修对你很有帮助，尤其呢这一次疫情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所有人，有多少企业在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禅修增强你的定力，让你以这个不变应万变，也就是说你的心里要有这种承受能力，但是不是被动啊，不是哦，这个问题来我禅修一切就解决，不是的。禅修是让你放松，然后让你心安定下来，然后在安定中产生一种智慧，有了这个智慧才能够去面对一切的考验，这时候你才不会被外在的环境把它打倒了。大家听明白没有？不是你坐在那边你一切问题就解决就 OK 了，不是的。通过禅修放松身心，然后得到一种定力，由定力产生一种智慧，有了这个智慧你才有这个能力去解决所面对的种种的问题。希望我讲的这句话你们都能听得懂。所以呢，他在这本书里面指出来说，禅修者啊，就是因为呢常常人啊压力太大啊，所以呢你通过这个禅修可以释放你的压力啊。不然的话呢，一个人呢这个压力的承载力它有限的，就承载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整个人就垮了，你精神垮了，那你就没有力气啊，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去对付外在的一种改变。通过禅修可以取得更加的平静、更加的快乐的状态，一个能够解压，第二让你心平静，第三能够让你更加快乐。奔生博士说他说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对人们已经使用了数千年的技巧进行的生物学的解释啊。你看他多谦虚啊，他说这个禅修的妙用不是我现在才发现的，在几千年就有了， 只不过是他现在用生物学的研究来证明禅修是有效的，来让你知道啊。所以禅修几千年都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好多人不知道。那么自从这一生研究开始啊，那么西方学者啊、医生啊、研究人员啊，做了大量的这个禅修对心理、对生理等等的研究，都确认了禅修的科学根基啊。所以不管是心理方面、生理方面，都是有科学根基的。大家要知道，你不一定要相信我的话，但是你要相信科学，禅修对你是有用的。近年来呢，医学进步啊，那么研究人员呢，可以用心电图啊，或者是磁力共振啊等等啊，这个神经科学技术研究什么呢？研究禅修对大脑的影响啊。那么第二呢，今天我要列举一声著名的企业家啊，受到这个禅修影响的例子。自从这个禅修有了这个科学的基础啊，渐渐的在主流社会中得到很好的传播，这种传播力量很大。是什么传播的力量呢？是拥有了成千上万的员工的这种主流企业大集团，他们的 CEO 啊，他们的掌舵人的企业家，这群人呢，他发现这个禅修太好了，禅修呢对他的领导力、对他的这种抗压、对员工的管理都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几个这个苹果公司掌舵人乔布斯的例子啊，我们也讲到他是怎么样跟禅修结了缘，然后他是怎么修，那么禅修在他这个做这个产品过程当中起到什么作用，我们上一次都讲了很多。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很熟悉的另外一个公司，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也好多人也用过他们产品，就是福特汽车公司。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叫福特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跟这个通用公司还有佳士达公司是美国汽车的三大巨头。福特汽车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为什么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呢？因为它全球的员工超过多少人？超过17万多人，有17万多的员工，这是很不容易啊，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企业集团。那么企业家啊，比尔·福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个福特汽车的掌舵人，啊，灵魂人物。他是福特公司创始人的曾孙，啊，可以说是一个富世代的人啊。我们常常讲说，富不过二代，但是福特公司他的家族企业，到了这个福特，已经是第四代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佛教里面讲说，一个公司啊，或者是一个人或一件事情，不是说都时时刻刻都是一帆风顺的，其实都有好多挑战，那么你如果没有这个新的力量，没有智慧，可能就倒了。在2008年，这个美国的经济衰退，福特汽车公司陷入了什么财政危机啊？一个公司最怕就是发生了财政危机，那是要命的，几乎要什么要面临破产解散。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富世代的这个压力，经过三代人的这个家族企业就要毁在一个人的手里。幸好啊，这时候啊，这个禅修帮助了福特的这个企业度过了最艰苦的难关。后来纽约时报采访了福特，他说啊， 他深信禅修的功效。当年公司几乎破产的时候，禅修对他非常的关键。他说靠每天禅修度过人生这一段最黑暗的日子啊。所以呢，大家要相信禅修在你最关键时刻是最有用的。每当他对事情感到压力或者看不清的时候，他会采用两种方法来应付。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呢？打冰球运动。另外一种习惯是什么呢？打坐禅修。福特说啊，说我身居要职啊，时间久了以后啊，也看到很多人太自负了，以为自己真的很了不起，最终呢迷失了自己啊。禅修使我们就知道什么一个事实，就是自己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当一个人开始相信自己周围的这种假象以为是真的时候，你麻烦你就来了，就会陷入了无尽的烦恼啊。所以呢，佛陀现在每天禅修，而且呢他每天立志以慈悲和善良的态度去应对当天发生的一切。他也在公司里面推广怎么样，推广禅修课程，让更多的员工来参与，来学修禅，让这些员工心里面安定下来，那么他的工作效益更好，那么管理更好管。他说以前公司的文化是什么，就是吸雪茄喝烈酒啊，每天喝酒啊，抽烟，这是那当时他们的这个公司文化。现在的他的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禅修做瑜伽。你看啊，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的这个生态啊。第三呢，禅修已经成为了很多企业的一种文化。大家有没有听过 Nike 体育用品公司，还有 CBRE 的这个地产公司，还有 Yahoo、 HBO， 还有 Microsoft 啊，这个微软电脑公司等等啊，很多很多的大公司都有这个禅修班，辅导这个员工，就是获得很好的一个心态啊，就是说让你心怎么平静，怎么样锻炼你有一种正面的情绪啊。有很多公司啊设定这个禅修空间和禅修的课程，对吸引和留住员工特别重要啊。不少年轻的这个员工觉得这个公司有禅修的地方，有禅修的课程，他们对他这个公司呢更加感兴趣，更加开心啊。有一家机构啊访问了35000多人，就是这个世界成功的企业的领袖，他们觉得啊，说成功的领袖的主要特质有三方面。第一呢是 mindfulness 啊， mindfulness 就是正念啊。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你一定要具备 mindfulness 这个正念。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客观的观察一切现象，要客观的，不是你主观的啊。第二呢就是selflessness 啊， selflessness 就是无我。什么叫无我呢？你在公司里面你要体现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员工的精神。第三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慈悲，英文叫 compassion 啊，用爱心关心员工和客户。这是世界上有很多大企业家很成功的要具备这三种最基本的要素。那么这种特点都是可以从正念禅修中培养出来的。所以呢，应运而生的是什么？正念禅修课程在不同的企业界广受欢迎。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企业啊，那么禅修都适合你。第四呢啊，我要讲一讲，跟大家具体的指出这个企业禅修课程成功例子。 这个课程叫什么？叫寻找内在的自己啊 ，Search Inside Yourself。现在已经出版成书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谈的这个很成功的课程例子啊，是在讲啊硅谷最受欢迎的情商课程啊，叫寻找内在的自己 ，Search Inside Yourself。那么开发这门课程的人呢，他叫陈一鸣啊，原籍是新加坡人。他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开始接触佛教，学习打坐禅修。那么这个课程原来呢，在 Google 公司开始， Google 公司的是好多人都知道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是一个互联网啊，首席引擎的一个公司啊，那么员工呢超过了13万人，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陈一鸣呢早期呢加入了 Google 这个公司之后啊，那么在这个公司呢举办过禅修课程，但是呢很可惜的是什么，在当初呢很少人去关注，不是很受欢迎的。那么他真正把这个禅修课程很成功的推广出去是什么时候呢？是在2007年。为什么他能够很成功把禅修推出去呢？他发现正念禅修的功效跟提高情商 EQ 不谋而合。从那个时候他把禅修方法用于提高情商来包装，这个包装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呢你如果说光跟他讲禅修，可能人家觉得哦，这个是出家人的事情，跟我们凡人不搭嘎，没有关系啊。但是呢现在人觉得你要成功，你不单单你要有具备高的 IQ， 你还要懂得这个 EQ 啊，就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应对各种各样环境，你要有很强大的一个心理啊。所以呢他找到一个点的啊，觉得这个禅修跟 EQ 结合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啊。所以呢这就是从那时候呢好多人对这个禅修产生浓厚的兴趣，禅修的需求啊可以说是突飞猛进。这就是寻找内在的自己的这个课程它成功之道。那么讲到这个情商啊，大家都有的人说我听过 EQ 啊我听过这个名字啊，但是呢究竟 EQ 是什么东西啊？那么在这个职场成功人士必备的优秀条件，情商是由5种元素所组成的啊，你要知道这个什么叫 EQ， 你看你有没有记住这个 EQ 的这种能力。第一个就是自我意识啊，叫自我觉悟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控制情绪啊，就是不受顺境逆境的影响。第三就是自我激励，就是那积极进取，就是你要定下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言行一致的这样精进的去实现。另外呢是什么呀，你要有同理心啊，就是你要学会换位思考啊，要尊重别人啊。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社交技巧，社交技巧就是说要把握社交规则的智慧啊。一个成功人士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你都要学会这个社交技巧。所以呢陈一鸣开设的寻找内在的自己这个课程啊这个提供了很多正念禅修的技巧，对这个职场的人呢非常的实用。那他的课程里面呢包括的内容很多很丰富啊。那么其中呢他教授了打坐的技巧啊，那么鼓励学员不需要每次很长时间禅修，他认为呢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禅对你就有效果，你只要5分钟给你禅修，你做得好你就有收获了。还有呢就是 职场的人士，他认为呢最适应这个禅修的技巧啊，就是你要干一番事业，特别是那专业人士呢，禅修对你非常有帮助。第一呢，就是你要正念聆听和对话，就是你要专心一意不下判断的细心聆听别人讲的话。还有呢，就是你在开会前先做个深呼吸啊，那么冥想几分钟等等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种啊禅修啊，对你的开会的质量会更好。课程有大篇幅的提到这个啊情绪管理的技巧，包括观察身体啊，或者是情绪变化啊等等这种禅修的练习。通过这层练习呢，把这个情绪视为身体产生变化的现状，而不是我的一部分啊，更不要被这个情绪怎么样，不要被它控制了，就是我们的心要去控制情绪，不要让情绪来控制我们的心。如果你被情绪控制你心，你就被动了，那你就麻烦了。比一个例子，比较像生气，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生气的经验。你不要觉得我生气了，应该要透过禅修的观察，视为是我身体体验到生气的情绪。大家记得，你通过禅修观察以后，发现呢，生气不是你的身体一部分，而是我身体体验到生气的情绪了，我发现到你了。发现到你这个生气的情绪啊，这跟你身体部分的疼痛没有分别，是可以处理的，最终会过去的。啊，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啊，我们的心跟这个烦恼跟生气它是什么关系？心对峙这个生气，就像什么天空跟云一样的关系。我们看到天空的云，有白云也好，黑云也好，都在空中飘来飘去，但是天空始终没有变动，云飘过只是天空下的一个现象而已。念头和情绪就像云一样，只是身心上的一个现象而已。心如天空一样啊，如如不动啊，在天空里面如如不动。第五呢，透过禅修的练习啊，学习放下两样东西。第一呢，对喜欢的东西的那种执着要放下。第二呢，对讨厌的东西的那种抗拒心态要放下。这样就能够管理好你的情绪啊。所以你要怎么样成为你情绪的主人？那你要管好两样东西。你最爱的，你最恨的，你能够把这两者把它 balance， 把它平衡好，你就是一个很好的管理情绪的人。很多人遇到一件事情，或者是听到一句不好听的话啊，就触发他的这个情绪，大发脾气。对于这种情况啊，陈一鸣啊，在这个禅修课程中的建议是什么？他说停顿所有念头，说这个时候你什么时候都不要想它，啊，然后深呼吸，让你的身心放松。还有呢，观察你的身体的状态，哎，看着这个身体是什么反应，啊，这个时候呢，不要有主观的啊去批评啊，你要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啊，变化什么变化呢？哎，我现在发脾气是不是脸红了？心加快跳动了？当触动的情绪也只是身体变化的一种，不是我生气啊，而是呢我身体体验到生气的感觉啊。大家明不明？以前我常常讲过了，就是我身体体验到生气的感觉，是你身体体验到的，生气不是你身体的原有，本来就有了。在思想方面，为什么我会被触动呢？ 是否纯粹因为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在书里面讲到说，就像唠叨的外母啊，无理的老板啊，从对方的立场思想这样说他就开心了。不要批评对与错。还有呢，在反应方面想出一个最正面的效果，最慈悲的反应，做不出来没有关系，在脑中想一想也可以啊。圣母佛教里面常常你要观想啊，观想慈悲观。那么陈玉米的这个禅修课程在西方国家发展非常成功，统计显示啊，完成他的课程训练之后，91%的学员增进决策心智清晰度，有89%的人呢增加抗压力，还有呢85%的人提高人际能力啊。所以呢，我们通过禅修以后，不但呢能够抗压啊，能够加强你的人际的关系，同时呢让你更加的有智慧啊。第六，我们讲一讲学会情绪的管理啊，这个也是好多人很感兴趣的。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想，哎，这个 EQ 是什么东西，我怎么样呢把这个 EQ 把它学好。那么你就好好的要听这一段，学会情绪的管理啊。我这一段呢是用释迦法跟佛法结合在一起，把这个管理情绪的经验跟你们分享。什么是正面的情绪和负面情绪，你首先你要了解啊。那我们先来聊一下什么叫情绪管理啊，什么叫 emotion management 啊。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情绪。情绪是指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直观感受、生理的反应、认知的这种互动，并表达出一定的这个特定的行为。比个例子，像人有喜、怒、哀、乐或者是恐惧等等的心理体验。我认为呢，不良情绪啊会导致什么呀，贪嗔痴三毒的产生啊。这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所以一个人呢最怕呢就是你有贪嗔痴三毒啊，好，把贪嗔痴当成毒啊，你有这三样东西那你就麻烦了啊，那你心里面就会有好多不好的反应。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讲说，一念嗔心起啊，八万障门开啊。有时候呢你对这个人很好，你一发火的话呢，火烧功德林，你把以前你对他好的全部都抹杀掉了。就像夫妻关系几十年本来感情很好，相依为命，但是因为一生气你骂对方，那你伤害到对方，对方就难受的不得了，把你以前对他好的他全部都忘掉了。你骂他这句话，你伤害的句话，他永远记住，所以叫火烧功德林啊。贪嗔痴是心里的三毒啊，这都是负面情绪啊，这些都是因为负面情绪所导致的。那第一，我讲讲什么是情绪管理啊。情绪管理是对生活中矛盾和事件引起的一种反应，能够适可而止的排解，能够以乐观的态度、幽默的情绪及很快的能够把它解决了，把它疏解这个紧张的心理状态。那么这个情绪管理啊，最先呢是由于这个《情绪智商》的啊这本书而成名的一位作者叫丹尼高曼啊 Goleman， 他认为呢，透过控制情绪管理人是可以成为什么卓越的领导人啊。所以你要成为一个事业的领导人、成功的领导人，你首先你要懂得控制你的情绪。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第二，什么叫正面情绪啊。正面情绪呢是指以开心啊、乐观啊、 满足啊，热情啊，有感恩心的人，这种都是正面情绪的特征啊。那么对这个身体和生活、情感、工作等的一种积极有效的情绪啊。所以一个有记住正面情绪的人，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积极兴趣的一个人啊。那么第三，我们讲讲什么叫负面情绪，是指以难过啊、委屈啊、伤心啊、害怕啊、埋怨啊等等为特征的情绪。负面的情绪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这个组织而言啊，是危害是相当大的。这是因为什么？长期的情绪困惑得不到解决，除了会降低个人生活质量，还会使个人丧失了工作热情啊，有时候呢情绪不好，工作热情就没有了，影响个人与同事的人际关系啊，一个心情不好，你也不想跟人家来往啊，并且呢会影响个人的原有的他的素养。所以呢，负面情绪呢是对我们人不好的，对我们的工作、生活、读书啊，对我们事业都不好。好，第四点我们讲怎么样学会情绪管理啊。人在不同的场合下往往会什么应对不同种类的压力类型。比个例子，像你有时候面对职场啊，这个大家勾心斗角、我与我诈，还有家庭的纠纷啊，这个家庭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啊，说不清楚的。还有呢这种亲密关系啊，也是很麻烦的啊。所以不同的场合需要用到的这个心理资源是否也完全不在一个这个层面。那么在这种这个场合下呢，对内呢要如何解决自己内心的冲突，对外呢怎么样去保持情绪的相对稳定啊，你要怎么样把握这个度啊，这个就是要你要有这个长修的这种功夫啊。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当然有好多人有不同的方法。那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四个建议，这四点呢都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啊。第一呢是认识情绪，首先你要知道，哎，这个情绪是正面情绪呢还是负面情绪呢，是好的还是坏的呢啊。所以佛教心理学认为呢，人的情绪不坏有三种，有苦、乐、无忌三种感受。第二种呢，识别自己的情绪，在禅修中用清净心来观察你心中的喜怒哀乐，这是很重要啊！用清净心来观察你的这种妄念、你的情绪。第三呢，理解情绪产生的过程和机制啊，进一步了解心理变化过程。第四呢，当你这种情绪来的时候，你不要特意的啊，所以我要怎么样，所以放弃治疗，接纳这个情绪。因为你越看见他，他情绪越高昂越高涨啊，就说啊，你这个脾气又来的话呢啊，人家跟你越讲你越生气啊。所以又说这个时候什么，用禅修来对治情绪，最好每天坚持5分钟10分钟禅修的习惯，那时间长以后，自然偶然就会将这个负面情绪转化成这个正面情绪，它这种是水到渠成的。你修到一定程度，哎，自然偶然负面情绪就不会有了啊！真的感恩心啊、清净心啊、欢喜心啊，哎，这个时候就上来了。那么第七呢，我讲讲这个禅修可以引导我们控制情绪啊。好多人听老半天都想要知道啊，我要控制情绪，我要用什么来控制呢？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禅修啊。我们内在的这个情绪啊，与外在的境界一样，都是什么原生原灭啊，像什么叫过眼云烟呢？我们透过这个禅修，帮助我们找回三颗心啊，找回你的定心、你的清净心，还有你的明心，这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们通过禅修以后，照见用你的智慧般若来照见妄情空泛 啊，照见本迹的真心，这才是生命真正的归处啊。所以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迷宫悟就是一念之间啊，你当下一久了以后你就明白了。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凡是有相皆是希望，日见知相非相即见如来啊，这几句话非常有哲理性，要好好去参。那我们用定心静心明心看清生命的真相，来剖析情绪的本质，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主宰情绪了，你就不会成为情绪的奴隶呀、啊。啊，你这个时候呢，你能够主宰情绪，不被情绪所主宰。啊，我以前跟大家不是讲过吗？说你心如果被万物所转，那你就是一个烦恼的人；你如果说心能够转万物，那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有智慧人跟没有智慧，就看你心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现在首先讲一个定心，什么叫定心？你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定心？就是你要停止一切万念，就是你胡思乱想啊、杂念啊什么东西，那全部不要去想它。唯有定下心来，才能够把眼前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啊，对你未来的方向你才看得明白啊，要知所进退啊。这是一个人如果能够有一天你能够明进退，那你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这个时候你心要有定，你才能看得清楚。所以定心是管理情绪最重要的第一步，就像在万念的流动里面啊，能够把它直指，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啊觉察到自己正在经历的情绪，其实呢只是相似念头的前后串接。而我们可以呢选择转换一个心境，不再随顺着一再的升起这个相同这个念头啊。所以呢你在打坐的时候，你知道哦，这个妄想不是属于我的，它只是一个过程，你看得很清楚，所以换一个角度来关照它。第二呢就是静心定力功夫的一种深化啊，你要怎么 才能够修到这个清净心啊？那修了一定你就有这种功能了，可以让我们的心清净啊，不为情意所惑啊。啊，所以呢有的人的定力不够，就容易被这个情意所惑，是牵动这个情绪的一种什么妄想执着啊。那么你通过禅修以后呢，逐渐的沉淀下来，我们本有的清净心本来不会被任何的情绪所动摇所染污的。就像心经里面讲啊，说我们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自性本空，不净不垢啊，不增不减，没来没去，他本来就是在那里，是因为凡夫的执着被染污了。我们透过清净心啊，沉淀万念，这个时候呢对这个情绪的这种执着啊，就能够把它放下。那么在清净中你就逐渐得到解脱啊，就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那么第三种叫明心，就是明白了悟自心啊，这个很重要，明心见性啊，你要对你自己内在的我，内在的清净心你自己要很清楚。那么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觉悟到什么愤怒啦、忧愁啦、啊、嫉妒啊、自卑啊、啊有的焦躁啊、啊乃至呢悲伤啊等等，哦，原来只是因缘和合的一个假象，没有永恒性、固定性啊，所以你不用怕任何的这种情绪上来，你观察它就行了啊，所有的这种情绪只是妄想、我执在作怪啊，从来不是真我。我中国里面没有这东西。我们什么叫真正自己啊？是这念能知的心啊，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一念的心啊，是什么清，非常清楚，非常明白。这个时候呢，别人是没办法来占用你的啊，他你本有的福性清净明朗，所以你 降到你的真心，你的这个自信以后，那你就能够如如不动，不被外在啊所左右了。那么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呢，就能够体会到什么本质清净啊，寂照一如啊。所以呢，我们佛教有一句话叫不起凡夫染无心啊，即是无上菩提道啊。大家记得，不起凡夫染无心，即是无上菩提道。那我今天的结语是什么呢？我今天的结语呢，就尝试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啊，是经得起这个历史的锤炼啊。科学家们多次证实禅修对人类的贡献，企业家的成功需要对情绪的控制。有效控制情绪的是什么呢？就是修心。如何修心？禅修是修心的不二法门。请大家每天要把握住这个机会，禅修30分钟，每次5分钟或10分钟或15分钟，但是每天你能保持30分钟就够了。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下一讲呢是2月5号同一个时间，我会继续讲解有关禅修方面的。期待下一次与大家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最后祝大家吉祥如意，法喜充满。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那师父刚才已经告诉我们了哈，通过禅修控制和管理情绪，成为自己情绪的主宰者。如何修心呢？禅修是不二法门，也就是说除了禅修没有其他的更有效的法门了。这位有一个叫做季流啊的同学就问，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怎样有智慧的运用慈悲来管理？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好多企业家头痛的事情啊。但是佛教里面讲呢，就是我们光慈悲是不够的，慈悲要有智慧啊，那么这个慈悲才是有效的。不然的话呢，人家就把你这个慈悲当成是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啊，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对员工慈悲是有原则的，那么这个员工他不听话，我们要通过智慧要找到好的方法，要了解对方的问题，然后给予教导啊，来引导他们。因为呢，一个成功的公司呢，它是要大家配合的啊，不单的是老板要好，那么员工也要配合啊，也要知道老板他的理念思想。所以呢，为什么我刚才讲好多大企业家，这个老板本身他重视做禅，他知道禅修对他有帮助之外，他也把这个禅修的课程推广到员工啊，让员工来参与，让员工呢啊来收摄他的身心啊，懂得这个感恩心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公司才能够做得很好。当我们一个公司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啊，一定要有智慧想办法来解决。那么怎么解决呢？这每个公司它的历史、它的背景还有员工的情况都不一样啊，都要靠这个老板啊自己的智慧来处理。
有位同学问说，他在打坐的时候啊，这个感觉比较强烈啊，他感觉到脖子里有气在喉咙里转来转去，然后呢他的舌头会不由自主的翘起来抵到喉头，或者呢还是总想打哈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
在打坐的时候啊，如果说你这个打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啊，那么你这个身体会有反应的啊。上一次我也讲过，就是你真正打坐打得好，它能够帮助你打通气脉啊。那么当你身体哪一步地方气脉不通的时候，你身体会有跳动，这是很正常。有时候包括你在打坐的突然之间你自己拍掌啊，这个是气流让你在拍掌啊，所以这个不要理它，这个没问题的。主要是当你就是身体有反应的时候呢，你知道呢这个是一个过程啊。你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心要清净啊，不要有这个杂念 啊，心要很专注的在禅修，这个是最重要的。
有一位同学问，他说，师父说对喜爱和厌恶的都要学会放下，那么对于佛教佛法也要放下吗？
这个同学问得非常好，讲到对佛法要不要放下，你看我们这个金刚经里面讲说，法相应舍，何况非法。你这个学佛学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释迦牟尼讲的话那只是一个语言，只是一个符号，你都要把他的话要放下来，才是真正能够明白佛法的人。
还有一位同学问说，师父，我在居家禅坐的时候呀，外部环境喧哗吵闹会影响到禅修，这个怎么办？
这也是一个没办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啊，也是给他一种挑战啊。那么当然呢，如果能够有这种条件跟对方三连啊，比如像邻居啊，老是弄得你很吵啊，跟他三连，能够降低这种嘈杂声，或者是有一种外在环境没办法改变的话呢，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对啊，我们改变了之后有两种方法，一种的新的力量，说哦，外面声音太很大，我就不要听到，我就专门念佛或者数呼吸或者在那边静坐。但是呢，你还是受不了啊，声音很大，那你怎么？你是戴耳机啊，或者是用那个棉花球把你耳朵塞住啊，啊，尽量或者门关起来啊，啊，这都是方法了，都有好多方法可以避免这个事情。最重要呢，你真正的想要禅修，总是有机会的。
这有位同学问说，师父啊，我已经情绪失控了，那估计他应该已经是有了现场的爆发了，所以他就问该怎么挽回。
一个人的这个脾气发以后，当然如果说你希望你现在这个时候呢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啊，自己在家里发脾气那没问题，但是你这个时候呢，你对你最爱的人讲一句很难听的话伤害到对方，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赔礼道歉，然后你知道你这种发脾气这个情绪不好，那么你一定要以后发脾气的时候之前要深呼吸，要把心静一静，然后再发脾气，那你就不容易犯错。不然一个人一发脾气的话，一生气你就容易骂人打人，做一声这个非理性的事情啊，它后果是不堪设想。
这有位同学他说他平时啊，他是喜欢这个在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禅修躺着，他说因为这样的时候呢感觉到更容易放松和入静，有的时候呢感觉好的时候会发现好像漂浮在虚空中，没有了身体也没有了呼吸，但是呢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他过了一会儿就会很精神的醒过来，然后呢睡不着了，这怎么办？
这个问题有意思哈，这个是两种人才达到这种境界，一种是高人，高人呢就是行一禅坐一禅，以目动静体安然，睡觉的时候也在修禅，那这个功夫是了不得。另外一种人呢，他功夫还没到家，就是躺在那边好像很放松啊，他觉得那就是那是修禅。真正修禅当然你可以躺下来，但是呢修禅的时候你心是很专注的，不是在那边睡觉啊。睡觉的话呢，睡觉跟入定它一个最大一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睡觉它是六神无主的，它心做不了主人。那么如果是真正在禅修的人呢，他心是很专注的，我即使在躺在床铺里面睡觉，我心还是很专注。那么像这样的人的话呢，他禅修之后啊，他会很好睡的，他心很安定，他说睡他就睡觉。所以真正禅修好的人啊，睡觉的时候睡觉，吃饭的时候吃饭，穿衣服的时候穿衣服，他很专注，他不乱。所以我希望这个人呢他是第一者是高人，境界很高能够随时都能够多自在，都能够禅修。但是呢他说禅修完以后他就睡觉睡不着了，精神了，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你还是要就在禅修方面要多一点认识，就是在禅修的时候要专注。
那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感恩师父，随喜大家。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